再来看启示录第六章第七节跟第八节的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六章，我要读第七节跟第八节的经文。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在大灾难起的时候，死亡要出来杀害世上的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22节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不过等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死最后要被摧毁。保罗也证实这一点，他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26节说，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约翰在启示录第21章第4节也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刀剑、饥荒、瘟疫、野兽要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口，神借着先知以西结也预言了这件事。以西结书第14章21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更重吗？那匹灰马代表饥荒和瘟疫，它也可能包括细菌战争。田纳西大学细菌学系的系主任说过，一个城市的大部分人口固然会被一次的原子弹爆炸所毁灭，但是透过使用细菌却可以轻易的在一个星期之内把整个人口除灭。我们看过了四个骑马的人出来，这正与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所说的相吻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5节到第8节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也就是说，这是大灾难的起头。啊，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六章第9节跟第10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六章第9、第10节。揭开第5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这个祭坛是在天上，而且很明显的，基督在那里为世人的罪献上他的血。我认为他的血是在天上。希伯来书第9章23、24节可以证实这一点。那两节经文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那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 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所说的灵魂，是指旧约圣徒。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五十、五十一节说，是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除了这些圣徒以外，还包括那些在大灾难时候被杀的。我们看过有四分之一的人被杀害，这些旧约圣徒是以旧约为根据，因为他们是按照神的圣洁律法来申诉公义。接着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一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六章十一节，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换句话说，在大灾难期被杀的圣徒要与旧约的圣徒一起复活。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六章十二节和十三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这很明显是大灾难期下半段的开头，主耶稣愤怒的大日正在我们面前了。大灾难期的开头与结束都发生自然界的巨变。有关大灾难的开头，你可以参考并且比较约珥书第二章第三十节、三十一节与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节。至于大灾难的结束，你可以参考约珥书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七节，以赛亚书十三章第九节到十三节，还有以赛亚书三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还有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节。今天地震的次数增加，那并非应验有关大灾难的预言。在大灾难期间会有更剧烈的自然界反常现象，然而在过去的地震却是摧毁了地上众多的人口。有一位教授在一本名为《我们活动的地球》这一本书里面这样写着说，在过去四千年里，地震导致1300万性命丧生，但是更可怕的地震还会临到。他又引用启示录第十六章十八节的话说，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可见今天所发生的地震还算是轻微的，那在大灾难期所发生的地震将更大更厉害。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六章十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六章十四节，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我们应该完全相信这些经文所说的会如此发生。我们在拿鸿书第一章第五节还有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节看到同样的现象。拿鸿书第一章第五节说，大山因它震动，小山也都消化， 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启示录第20章11节则说，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6章15节到17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6章15到17节，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地上有些人祈求山和岩石倒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躲藏起来，是躲避谁呢？就是躲避羔羊的愤怒，那是神愤怒的大日。这里说羔羊的愤怒是很奇怪的说法，也是似非而是的说法。神的愤怒是指主的日子，那日子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是那将临到世界的日子，是将来要发生的。圣经里面充满似非而是，或者是说反论似的说法，看起来好像有矛盾，表面看来是有矛盾，但仔细研究就发现是实在的。举个例子说，一个物体离你越来越远就越来越大，那是不对的，但实际上是对的。当一个气球上升的时候，肉眼看来是越上升越小，但其实那一个气球是越来越大，因为空气是越来越稀薄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西圭亚国家公园里，那里的水大量的往山上流，主要的是因为这公园长满了巨大的红木树，这种的树把水大量的吸收向上，那种的作用叫做渗透作用，因此有大量的水往山上流。第三个似非而是的例子，就是说当你越靠近太阳就越热，但是在夏威夷群岛，那里是属于热带气候，如果你往茂拉开亚山顶上望去，你就会看见白雪覆盖山顶，虽然那里更靠近太阳，却是终年积雪。这些似非而是的例子都是正确的、真实的。这里我们看到羔羊的愤怒，羔羊与基督的形象相似，假如一只温驯的羊羔真的发怒了又怎么样啊？那不过像茶杯里的风波一样罢了。从亚伯的时代一直到施洗约翰的时代，主耶稣都被描述为一只羊羔，使徒约翰称他为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换句话说，神并不是选择了羊羔，因为他拥有基督的特点，也不是他为牺牲的缘故选择了羊羔。神创造了那种动物来代表基督，基督是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他在羊羔还没有被造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主耶稣有羔羊的特质，他是温柔的。马太福音第11章28、29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主耶稣 是羊羔，它也不会加害于人的。你从来不会看见一个告示牌写着小心羊羔，通常你会看到的告示牌是写着内有恶犬，嫌人免进。主耶稣是谦卑的，基督曾经替门徒洗脚，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他的生命一直是引人注意的，他的生命就像一朵鲜花一样，散发出芬芳的香气。他到世上来是一个祝福，他留在世上也是一个祝福，他离开世界更是一个祝福。连那些不信他的世人也被他的生命所吸引。羔羊是为牺牲而生的。亚伯拉罕说，耶和华会为自己预备羊羔，神果然就预备了一只羊羔。但愤怒又怎么样解释呢？对神的位格来说，愤怒是一种奇怪而且不属于他的举动，不是吗？神喜爱良善，他恨恶罪恶，他所恨恶的不像你和我所恨恶的，他没有报仇的心，他是公义的，是圣洁的，他恨恶与他相违背的事物。他说耶和华是征战的神，那是说到他是有能力的，强壮的，他征战的时候是大有能力的。福音就显示出神的愤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我们只要看看周围的世界，就看出他显示了神的愤怒和神的审判了。把愤怒和羔羊连在一起，就好像把火跟水混在一起一样。但是神一切的愤怒已经在羔羊那里显示了出来。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赶出在圣殿里做买卖的人。他鲁莽吗？不是。他称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为毒蛇的种类，粉尸的坟墓。他咒诅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他说加百隆有祸了。主耶稣基督叹息耶路撒冷，他预言耶路撒冷将如何遭难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伤痛的。他仍然掌管着自然界的力量，而且在审判的时候使用他们。神与罪恶是势不两立的，他绝不会与那些给人类带来灾祸的人妥协的。有一天到来的时候，羔羊要显示他的愤怒。有人说，我以为他很温柔的，不会审判罪恶的。但是弟兄姐妹，神说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成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一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是诗篇第二篇第十节到十二节的话。好，启示录第六章我们讲完了。到这里我们看到了那一卷用七印封严的书卷，基督一个接一个的把印揭开，而且是有次序的揭开。六个印已经揭开了，四个骑马了出来，到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大灾难期就开始了。大灾难期是七年的时间，到目前我们看到世界上将有四分之一的人口 在审判上被除灭，羔羊的愤怒马上要显示出来了。至于启示录第七章，它的主题是有关以色列的余粟受神的印记，并且在大灾难期当中有一群外邦人得救，这是启示录第七章的重点。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是神为以色列余粟打上印记，并且在大灾难期的时候拯救了一批外邦人。一般人都认为启示录是一卷很深奥的书，更有些人说他收集了一堆脱离现实叫人不能明白的意象，但我认为这卷书是很合逻辑的，而且是段落分明的。现在我们来到有关大灾难预言的部分。大灾难是在教会被提之后发生，我相信这个结论是合理的，是明显的。不但在这里是这样告诉我们，在圣经其他的地方也同样提到。彼得说，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换句话说，你不能从这里或者是从别处抽出一节经文来解释整个的预言。启示录之所以是圣经最后一卷，原因很明显，你必须要先对前面65卷有认识，然后才能明白这一卷书。就像你在学校学算术，你开始先学2+2=4，你绝不会一开始就要学有关原子物理学或者是高等数学。现在约翰要详细地告诉我们有关大灾难期所发生的事。圣经除了在马太福音第24、25章就是主耶稣在橄榄山上的教训之外，就没有任何一处那么详细地谈到这一件事。约翰不过是把这一件事加以扩大，并且给予更多的资料。约翰在这里所说的都是根据主耶稣说过的。我们在启示录第六章看到七印揭开，事实上我们只看到揭开了六印，这六印揭开就有四位骑马的出来，带来四个大悲剧，也就给大审判揭开序幕。第五印揭开，我们看见一大群寻道者。第六印揭开，我们看见各种审判，就是这不信神的世界灾难的征兆。在这一段期间，约翰没有提到教会的名字，原因是因为约翰是在地上记录这些事，而且在这时候教会不是在地上。主耶稣吩咐约翰要把所看见的事写出来，他看见了荣耀的基督，然后他要写现在的事，他曾经活在教会的时段里，我们现在也是。既然今天教会仍然在地上，我们就是在现在的事这一个时段里。教会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主题，其中谈到以弗所教会、士美拿教会、别加摩教会、推亚推拿教会。在第六章就没有提到教会，因为在第四、第五章教会已经在天上。我以后会谈到为什么教会不经过大灾难期。如果教会要经过大灾难期，或者是其中的一段时间的话，就会产生一个道德的问题和一个神学上的问题。所以现在所谈论的话题改变了， 我们现在是谈论教会以外的事。我们看到有一卷用七印封严的书卷，这七印要一个一个的被揭开。在前面一章，其中六个印已经被揭开了，四个骑马的揭开了大灾难期的序幕，而这七印给我们看到七年大灾难期的全景。最后的几个印是靠近大灾难期的后三年半，到这时候世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在审判的时候被杀害了。我相信凡读启示录的人都会感觉到要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确实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对于那些转向神接受基督并且为他站稳立场的人更是困难。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一段时期信徒真的能够为基督坚守立场吗？约翰知道我们会对启示录产生困扰，所以他现在给我们制定另一个原则，使我们对所读的一目了然。他介绍了一系列的七，例如七印、七号、七碗等，但是他怎样处理这些七对我们来说就重要了。从揭开那七印到七碗倒下来之间，他定了一个格式，在每一个六与七之间就一段的空间，一个间断，在那里他就讲解行动的原因和回答一些问题。启示录第七章就是这样。到了他讲七号的时候，他也运用这种具有解释作用的间断，当他讲七碗七个人物的时候也用同样的格式和原则。你会看到在这一个段落里约翰一直使用这个原则，我们只要抓住这原则就不会迷失了。现在我们要谈谈一个有思想能力的人必定会问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一段时候归向神得救的人怎样呢？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七节很清楚地说过，圣灵已经不再拦阻人犯罪了，他将教会带离世界交给基督。既然没有圣灵的工作，就不会有人悔改归主，那么圣灵不在地上还会有人得救吗？弟兄姐妹，圣灵那个时候仍然是在地上的。我不是说圣灵要离开世界，而是说他不再拦阻罪恶。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来担负起呼召信徒成为基督之身体的工作。教会被提之后，圣灵的这一项工作就结束了。圣灵在现在这个时代里，其中一项工作就是拦阻罪恶。他必须要执行这项工作，以便使福音可以向这个被撒旦所控制和蒙蔽的世界传扬开来。如果圣灵不阻止罪恶的话，神的道怎么能够传开呢？你只要想想今天我们传讲神话语的时候所面对的种种邪恶势力就晓得了。就我从事广播的经验，我们的工作真是困难重重，有许多令人费解的问题出现，有时是个人的，有时是团体的，仇敌魔鬼一直不停地想进行破坏。如果圣灵不做拦阻罪恶的工作，恐怕我们的事工就无法进行到今天了。如果在大灾难期的时候圣灵不再拦阻罪恶， 那么人将要怎样得救呢？大灾难期是魔鬼为所欲为的日子，他有自由。